各位听友，欢迎收听健康顾问节目，我是胡梅。不少听众可能已经知道了，就在不久前有一则振奋人心的新闻，那就是在墨尔本进行的医学研究在治疗癌症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这项医学研究是由墨尔本皇家医院危害医学研究所以及 Peter McCallan 癌症中心共同进行的。这项新的进展意味着在墨尔本首创抗癌新药，使得癌症的治疗不仅靠化疗和放疗，还可以使用药物治疗。今天很高兴我们请到危害医学研究所两位在读博士生，他们是来自中国清华大学医学院的姚远和焦宇豪。姚远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姚远。
宇豪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首先先介绍一下这个危害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据说在去年2015年刚刚庆祝成立百年的这个庆典啊。
没错，就是这个危害研究所，它的全称是 Walter and Eliza Hall Institute， 是中文翻译过来就是沃尔特和伊莱加豪尔研究所。顾名思义啊，这个我们研究所的名字里有两个人名，第一个是这个沃尔特豪尔，然后和他的妻子就是伊莱扎豪尔，他们两个人、
是夫妇俩。
对的对的，他们两个人就是出资捐助的建立起来的这么一个研究所。我们这个研究所成立于1915年，然后当时成立的背景是这个沃尔特豪尔是一个很有钱的富商，他早期投资了一些金矿啊马车呀，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比较依赖马车作为就是主要的交通工具。然后他在1911年去世之后呢，他的遗孀就是这个伊莱扎豪尔利用这个沃尔特剩下的钱去成立，就是有这个想法去成立这样一个研究所，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危害的成立的背景。
危害其实就是用的他们的首字母 WEHI， 如果大家上网查的话，那么 WEHI.edu.au 就可以知道他们这个研究所的一些详情了，可以说是澳洲最古老的一家医学研究所。那么这一对夫妇看来都是非常有善心，愿意救助于人类，是吧？这样的人。所以为了纪念他们两夫妇，就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这个研究所。介绍一下这个研究所都从事一些什么样的研究项目呢？
这个研究所是一个医学研究所，所以它基本上包括了就是你能想到的医学研究当中的各个方面，包括比如说免疫学啊，然后肿瘤学、微生物学、结构生物学，然后还有一些甚至说感染疾病，这样各个方面。然后最近呢是一个多中心的一个项目，是由皇家墨尔本医院，然后还有我们危害研究所以及在美国的中心共同这么承担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主要是关于一个小分子靶向治疗药物用在这个我们叫 CLL， 就是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这样一个疾病的治疗。然后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被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这个杂志几乎可以说是这个临床医学研究里就是首屈一指的杂志了。
在最近也就是今年年初一月下旬的时候吧，在澳大利亚的很多各大主流媒体也都有报道，像九号电视台呀，像这个News Corp 就是新闻集团的一些媒体呢也都做了报道，就是说人类对治疗癌症有了新药了，就是说有希望可以和癌症说拜拜了。这真的是突破性的发展。说起来这么一所成立了100多年，今年是101年的医学研究所，一定有很多的医学成果研究成果，简单做个介绍吗？
我们这个危害研究所最有名的还是在1960年获得了这个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一个研究人员叫 Burnett， 然后他是当时因为发现了免疫耐受，就是这样一个从来没有被揭示过的内容，从而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奖。然后为了纪念他的杰出贡献，这个我们危害研究所也以他的名字命名，成立了一个 Burnett Prize， 用这个奖去奖励这个研究所里每年最杰出的研究成果和相关的研究人员，就相当于它作为一个传统一样被世代的传承下去。
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有不少诺贝尔奖得主，
嗯，
而且人数最多的就是在医学方面，
嗯，
所以看起来澳大利亚在医学这方面呢真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处于领先地位，所以你们的研究所也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可见这个是非常优秀的。嗯
嗯，还有一些非常杰出的校友，比如一个免疫学家叫 Jack Miller， 他是发现了胸腺这个器官的一个免疫学家。当时他在威海做研究的时候发现，如果这个老鼠没有了胸腺这个器官，就是它依然可以存活，但它就不会对外体植入的皮肤就产生排斥反应，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然后还有一些很杰出的校友，比如说 Don Metcalf 是发现了我们叫 CSF， 是一个克隆形成因子，就是
克隆
形成因子，它是一个就是造血系统的细胞因子，然后现在他发现的这个东西就是可以用在增强免疫系统，然后如果是癌症患者需要接受化疗的是会使用到的。
哎，这个非常前沿非常尖端的一些科技啊，也是有非常优秀的人才在这个研究所。谈一谈你自己的研究课题吧。你们两位都是来自中国的顶尖的学校清华大学。姚元，
好，我是2011年进入清华大学，然后当时被录取到叫生命科学医学实验班。它这个实验班是一个8年制的项目，就是我们先要在清华大学进行3年基础课的学习，就比如说数学、物理、化学什么的，然后再出国交换2年，到墨尔本或者是美国的匹兹堡，然后来进行2年的研究训练，之后再回到协和医院去完成剩下3年的相当于就是临床训练。
哦，好家伙，要读8年学真是不容易，真的是很漫长。那么出来以后是
医学博士，因为我现在在危害研究所的癌症和血液病系，当时也是我老板给我的这个项目非常吸引我，因为它是关于小分子药物和肿瘤治疗的。
嗯，我们说肿瘤治疗实际上就涉及到癌症是吧？
是的是的，对，我从事的这个项目其实是针对就是很多肿瘤里的一种，叫做多发性骨髓瘤。是这样，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体都有免疫系统，然后里面都有很多免疫细胞，然后这个多发性骨髓瘤实际上是来源一种细胞，它叫做浆细胞。这种细胞是我们身体里负责分泌抗体的一种细胞，就是当我们自身的机体被一些外源的病原微生物什么入侵了，这个时候我们身体里的好细胞会分泌抗体去对抗这些不好的东西。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浆细胞对我们是一种有益的存在，但一旦这个细胞的存活的调节失控了，它拼命的增殖，它就变成了一种癌症，这种癌症就叫做多发性骨髓瘤。然后我现在从事的项目就是利用一些还没有进入临床的，就是还在研发阶段的一些小分子，去看看能不能治疗这个多发性骨髓瘤。
在我们的身边，包括在澳大利亚，包括在华人社区里面，都有很多患癌症的病人。从我们的听众角度来说，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癌症的机理。有人说啊，普通的人都是有癌细胞的，关键在于你这个癌细胞是不是发展的恶化了，或者是失控了。你的好的细胞没有办法攻击这些癌细胞了，那么癌症就会乘虚而入。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会得癌症？这个就是医学常识方面，不知道两位有些什么愿意跟大家讲一讲的。嗯，
关于这个所有的健康人体内都有癌细胞这个说法，我个人认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这个癌症的产生和发展，它主要就是身体里的，就像您刚才说的，有一些细胞它发生了一些突变，或者就是它的一些增殖的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它增殖或者说它的功能丢失，然后增殖不受控制。那么在正常人的体内有一定的可能，那么会有一些细胞它发生了突变，但是如果在一个健康的人体内的话，他有自己的免疫系统，那么免疫系统里面有很多免疫细胞，它会进行一种免疫监视。这种免疫监视呢，它能够不光是能够对抗 外界来的，比如各种细菌病毒的感染，也能够监视体内自发的一些细胞的不好的变化。那么一旦监视到了这些细胞发生的不好的变化，那么他们就能够识别并且清除这些细胞。所以说在一个正常人的身体当中，如果我们有一套完整的良好的免疫系统，那么我们是能够识别并清除这样的发生了一些不好变化的细胞。那么在这样一类细胞，就是执行这样监视功能的细胞当中呢，有一大类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它其实就是一类叫自然杀伤细胞的细胞。它就是能够识别通过它表面上的一些分子识别异级和非级。一旦它识别这个东西不是来自于我自己的，那么它就会启动一套杀伤机制，将它所识别到的那个非级的细胞裂解杀伤，产生这样一系列的效应。但是当我们接收到的外来的不好的刺激，比如射线，比如强烈的污染，这些致癌因子如果太过强烈的话，那么体内产生突变的细胞过多，或者说我们的免疫系统受到了不好的影响，就是我们的俗话说免疫力变差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免疫监视的功能会下降。同时这个就是癌细胞和健康细胞它们之间是这个战争的话，这个癌症那一方面可能会略有赢的，
占了上风，
对，它占了上风。那么这时候这个癌细胞就会反过来增殖，当它大量增殖的时候，它会影响机体的正常功能，那么这时候这个正常的免疫系统它的功能会进一步下降。一旦这个平衡失控，那么这个癌症的增殖速度是非常快的，它能够迅速占领上风。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在治疗癌症的时候要及早排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也就是将癌症控制在 早期。
那你讲到这个免疫系统，它是用这个自然杀伤细胞，那么要通过细胞治疗是吗？
对，这是一个非常新兴的治疗癌症的方法。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在我们节目开头谈到的墨尔本首创的这一个新药，它是一种小分子药物，那么这就是一种新兴的药物疗法。但药物疗法并不是一种新鲜的疗法，早在很久以前我们就已经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化学治疗药物来治疗癌症。那么在治疗癌症方面，我们还有一种非常传统的治疗方式，就是放射治疗。因为射线它能够杀伤频繁增殖的细胞，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能够杀灭癌细胞。那么在现在因为我们发现了就是有一类细胞它们能够识别杀伤癌细胞，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利用这一类细胞的这样一些特性去强化它们的杀伤癌细胞的能力在一个病人体内，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达到一种利用自己的细胞去治疗自己的癌症的这样一种方式。那么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火热研究的一个项目，也就是我们的细胞治疗癌症的方法。
对，以往传统的都是化疗还有
放疗，
这个对人体正常细胞的杀伤力也挺大的。
对，是的。
那么现在发明了这种新兴的药物或者说细胞治疗，那这个完全是一个全新的角度。
是的，
非常感谢两位，谢谢
谢谢。